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继续斋戒探讨《十住毗婆沙论》第三十大圣品。先翻开讲义584页。这里一共有六个偈颂，先谈六个偈颂，后面长行再详细解释。我们进行到第四个偈颂，它的大意我很简要的再说明一下。第四颂：能破邪见意，受护佛正法，见堪受精进，艰辛化众生。这里面的内容就是说，我们要破除种种的邪见，最重要的邪见就是我执。这在讲义601页就提到要观无我。再来，受护佛正法，受护就是守护，我们受持正法，守护佛的正法。为什么要守护佛的正法呢？因为我们要知恩报恩，报佛恩，同时也希望正法久住，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守护正法。再来，见见是勇见，这个在讲义604页。什么叫勇见呢？并不是说身体很勇猛强健就叫勇见，在讲义604页这里提到的勇见，主要是破五种贼。第一个，破魔贼。所谓魔，就是会害我们的生命或者慧命的，都称为魔。这里的魔劫、魔贼主要就是天魔外道，那必须用戒定慧来破除这些邪魔外道，邪魔就天魔。再来，破外道贼。如何破外道，就是最后的偈颂，要以无嗔心还有多闻的智慧大心力来吹破外道贼。破烦恼贼，破烦恼贼就是偈颂最后要正念，要禅定，要无漏慧，才能够破烦恼贼。再来，破诸根贼，我们要密护根门，要以惭愧心、正念智慧来吹破诸根贼。因为如果不守护六根，都会毁损我们的功德法财。最后是破五阴贼，这五阴就是五蕴，就要知法见法，就证得诸法实相，不再来轮回受五蕴身，断尽生死轮回，就能够破这五阴贼。好，这是勇见。接着是堪受，还有精进艰辛化众生，这就是讲义605页我们接着要谈的。堪受就是堪忍承受，讲义605页这里就提到，科判瓜胡二，以五因缘名堪受。堪受者，心智力强，有大人相。一般的大人在佛典里面多指佛，他们见事情都非常深远。以五因缘故名为堪受者。第一个，如果他所发愿的事情能够成就的话，他心不高慢。第二，如果所发的愿事情没办法成办的话，他也不屈服，不会自暴自弃。第三，苦恼来逼迫自己，其心 不动摇。第四，有乐事加身，乐事面临到我们的身上，也不起骄慢，不会变异。第五，其心深远，若嗔若喜，难可得知。这个等一下寄送会解说。如说身心辛苦志，其意亦不动，就是苦了逼迫它都不动摇，不管是身苦辛苦的逼迫，心都不动摇。随意乐事志，有乐的事情来了，有大智慧，心还是一样，没有变异，不会起骄慢心。好，最后这一颂再解释第五项，不论是嗔或欢喜或怖畏，他人不能测知，这样的身心相是说看守者。好，永见看守，接着解释精进。菩萨于五事中勤行精进，这个精进这里分成五项，一跟二主要是断恶，三跟四是修善，第五是指于世间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够障碍他，都能够勤行精进。好，第一项未生恶法令他不生，勤精进。第二，已生的恶法那要赶快断灭，要勤精进。一个是恶法这个要断除，还有令他不生。第三，未生的善法要令他赶快升起。第四，已生的善法要让他继续增长。第五，于世间事中有所作，没有能够障碍他，不要被任何的事情所障碍，要勤行精进。下面这个寄送非常好，我常常提到这个寄送。第一个，以生恶令速断，犹如除毒蛇。我们已经知道的恶应该赶快断除，就好像被毒蛇咬了，那不能慢慢来啊，你慢慢来就没命了。同样的，我们已经知道的身口意的罪恶应该要赶快断除。第二，未生的恶我们要令它不生，这个譬喻很好，如欲断流水，如果洪水泛滥我们能够事先预防那最好，如果没有事先预防，等到洪水泛滥成灾，那这些家具啊物品都是不能使用的啦，无法堪用，只能丢弃。因此未生的恶法要令它不生，如欲断流水。好，除了断恶以外还要修善。第三，以生善我们要令它增长，如盖甘果栽，栽就是幼苗我们已经生起来的善法，在还没有开花结果之前，我们要好好的附和它，来灌溉啊，防虫害、风灾、水灾等等。以生善而令增长。第四，未生善要令速生，如钻木出火，要一鼓作气啊。如钻木取火一样。好，第五，世间善事中精进无障碍。这五项都能够精进的话，佛说这样的人就是勤精进的人。好，第四，解释艰辛化众生。菩萨于五圣中教化众生时，不论众生供养我们或者轻慢我们， 有憎爱怖畏苦乐非常疲劳等这些事情当中啊，菩萨心都不会退转，是名坚心化众生。那如何化导众生呢？要以五圣法来教化众生。一是佛圣，二必知佛圣，三声闻圣，四天圣，五人圣。好，如记诵所说，如应以一心，一切诸利事，依种种方便，离于增爱心。就是我们自己一个菩萨度化众生啊，应该远离这个分别心，不要说哦憎恨某个众生，或者对某个众生特别染爱啊，不要这样子。教化住诸众生，离垢心清净。啊，希望一切的众生都能够于无量世得无上圣，无上圣就是佛圣，也就是说他发愿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所以开始他是希望教导众生学大圣。可是有的众生根基不够，或者是机缘还没成熟，没有势力，不堪安住于大圣的话，退而求其次，叫他必知佛圣，再退而求其次，叫他声闻圣，再不行，叫他天圣，最后叫他人圣的善法。大圣包括菩萨圣跟佛圣，这里虽然没有提到菩萨圣，其实菩萨圣是因，佛圣是果。好，接着解释第五颂，不贪着自乐，也不贪着无量身，不贪着寿命，一切是中上所作无过咎。不贪自乐，就不贪着一切诸乐，菩萨以五因缘故不贪着自乐。他如何观察这些快乐呢？第一个，这快乐是无常的，就好像水泡一样不久住。第二，世间的快乐它会无常变化，一失去以后这个乐就变成苦了。第三，这世间的快乐它是因缘法，从众因缘合而生。那既然因缘合而生，因缘离散它就会消散，又会有变化，会消灭，所以因缘生，那当然就因缘灭咯，所以这样的乐也不久住。第四，世间的乐都是由可爱贪欲而引起的，那一有贪爱，那一定伴随着痛苦。第五，那即使得到乐，这个乐很少，犹如蜜滴一样。好，下面记诵再来解说。乐它是很少安住，如泡沫一样瞬间它就消失。第二，即使有乐它会变苦，会有无常变化，就好像美食杂毒，这个很好吃的食物里面杂了毒，刚吃的时候觉得很好吃，但是这个毒危害自己的生命。第三，这个是对应从众缘生，就是三合从处有，三合就是根净识，我们有六根对六净产生六识，因而有处，就是这个乐就是由，例如以眼来讲，我们眼见色产生眼识，认识产生贪爱。第四， 这个对应从可爱起。如果有贪欲的话，那一定会伴随着苦痛、创伤。若离于贪爱，更无有别乐。那贪爱是染污的啊，这种染污伴随着染污的，那一定会有苦痛。如枯井蜜滴，乐少而苦多。这句话，我们可以参考角注63啊，这是从经引出来的。例如《众经传》杂譬喻，这就提到有一个人啊，他被关起来，本来应该要处死的，他不畏死，结果就逃跑了。那逃跑以后，国王就放狂象啊，要来采杀他，要追他。结果他为了躲避这些狂象，就掉入一个废弃的井当中。那这个井它没有完全掉下去，卡在那边，下面有大毒龙张口向上，另外又有四条毒蛇在井的四边，那有一草根，这个死囚很怕，就抓着这个草根，他怕掉下去会被大毒龙所杀。那抓了这个草根，竟然有两只老鼠一直在咬着这个草根。那这时候井上有一棵大树，树中有蜜，这个蜜一天当中只有掉一滴蜜，他就张口来吃这个蜜。其人得此一滴蜜就回忆这个蜜很甜啊，他不再记忆种种的重苦，就不想逃出这个枯井。那底下就有譬喻了，这个牢狱就是三界的牢狱，这死囚就是我们一般的众生，狂象在追就是无常。其实我们每天都被狂象所追啊，就是无常逼迫。这个井那就是众生的屋宅，下面有毒龙，就是一不小心就会掉地狱了。四条毒蛇就是我们的四大，地水火风。草根就是人的命根，那命根断了，就像这个草根断了，人的命就没了。那两只鼠一直在咬这个草根，那就是日月了。白天也好，晚上也好，我们的寿命不断的不断的减少，日月克食人命，日日减损，无有暂住。可是众生贪着世间乐，贪求一滴蜜，却忘了苦，没有思考这个无常的苦。好，这就是如枯井蜜滴，乐少苦多。利益众生者，不应贪着世间乐。再来，不贪着身，不贪着寿命。有五因缘，不贪习身，就要观察我们的身不从先世来，因为我们过去世的身有可能是男身、女身，甚至畜生身啊。我们现在的身不是从过去世来，我们现在的身现在是人身啊，也不是以现在的身到过去世啊，因为如果做不好，可能会堕入畜生道、恶鬼道啊，所以我们的身不从过去来，也不到过，不从过去世来，也不到未来世去。要思维身不坚牢，这个身无我，没有主宰，无我所，非我所有。好，以下记诵，我们要观察的身。其实是种种污秽不净所聚集，不净便充满， 身不从先世来，也没有办法带到后世去。既然身没办法带到后世去，你再怎么保养，那也无法带着一个很健康的身、很美好的身带到下辈子去呀。虽然长久以来，我们拿好的东西来供养我们的身子，但是我们身却不断的衰老、毁坏，所以这个身它是最忘恩负义的，而破大恩分。我们这样的照顾它，还有帮它沐浴啊、按摩啊、好吃的啦等等，但是这个身它一直往衰老变坏的方向走，是身不坚固如泡沫，不久就会散坏。这个身是由因缘所生，没有决定性，既然是无自性就不自在。是故应当知身非我，不能够恒常不变，无法主宰，非我所。身既然有这无量的过失，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再贪惜此身呢？好，接着有五因缘不贪惜寿命。我们的生命是无常为脆的，不坚固的，那我们要了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慧命，法身慧命，那才是恒常坚固的啦。所以我们要乐慧命，不要去贪惜这个无常身的寿命。第二，不为罪故。有的人为了爱惜生命，不惜作奸犯科，但是造了罪还要最后不免一死嘛，最后还要到三恶道去受恶报啊。那我们爱惜这样的寿命，最后还是要去三恶道受罪报，其实划不来啊，得不偿失。第三，念无始以来生死中无量死，我们已经轮回生死很多次了。第四，与一切众生共受，只要是众生有生必有死。第五，这个死是不可免的。好，底下记诵。从多闻正论，了解我们多闻经典啊，知道说我们的无常的生命是微脆的，因此我们要更加爱惜法身慧命，要以慧命为重。第二，不为失命时而起于罪恶，不要为了贪惜生命啊，却作奸犯科，这样的话造罪，将来会受恶报。再来，又见一切人，大家都会死啊，无脱死亡者。那这无常死亡一来，你不能说用财物来贿赂他，也不能说跟他辩论，也没有办法用你的聪明智慧或种种的方法手段能够免除死亡，这是死亡是免不了的。因此修己善法的人，是修行人啊，为什么还要贪惜自己的寿命呢？应该在利用有生之年做有意义的事比较实在。好，再来解释一切事中上，若人有所做事都能够就近，是名为上人。菩萨想要承办的五种事都能够就近，第一个财物， 这个财物，如偈颂所说，勤求聚财力。这个财物有一般的钱财，但是菩萨求这些财，不是为了利益自己，他是为了利益众生。除了世间钱财以外，还有法财啊，对不对？要信、戒、惭、愧、闻、舍、会啊，这些法财、功德法财也要积极来积聚。来殷勤行布施，还要持清净的戒，还有精进修，求禅定。最后第五的道德，那是配合行种种方便，生八正道，得解脱啊。这个道德主要是对应八正道、解脱道。是名诸事中能够得到究竟，那就名为上人。好，第四，所作无过咎。菩萨所做的事情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智者不为何则的，以五因缘故，菩萨所做的事都没有过失，智者不为何则。一，做能力所及的事，这是可做事。第二，菩萨所做的这些善事可以得到大利益、大果报。第三，不坏法啊，这配合偈颂是不妨碍善法。第四，菩萨所做的事当下没有过失，之后也完全没有过失相随。有的是正在做的时候没有过失，但是之后过失就出现，菩萨他所做的事事后不过失。第五，有好名声。好，如偈颂所说，菩萨在做每件事情之前，先思维衡量，考虑自作易做事，就是自己能力所及的事情，按部就班来实践。第二，从这些事可以得到无量的大利益、大果报。第三，不妨碍善法。第四，做了以后没有种种的过失相随。第五，所做的事情善人赞叹，好的名声广为流布。智者所做的业名为无过失，是能力所及，可做及易做，所做的那就是属于自己的功德啊，别人抢也抢不走。无量大功德很快得到果报利益，智者如是知，后无有过咎，应加勤精进而做这些事。好，最后解释第六偈颂，一切种清净，一切胜处来，善道令此人至实力世尊。有五因缘故，诸胜处一切种清净。第一个是身心清净，第二回向清净，第三自如说行，这自己怎么说那一定如实做到。第四，不但自己做，也令他人做。第五，如果有与四圣处相违的法，菩萨都能够远离。四圣处就是地、舍、灭、慧。地就是真实嘛。那如果与真实相反的，那就是妄语。妄语就不真实咯。我们要说实话，要求得诸法实相，那才是地圣处啊。如果妄语，那就与圣处相违。舍，那就要舍千贪啊，要布施， 舍悭贪舍烦恼。如果悭贪，那就跟舍的胜处相违背。另外灭胜处，灭就是要禅定啦，灭除烦恼啊。那如果调戏，那就跟灭胜处相违背。还有慧胜处，那是应该有智慧啊。如果是愚痴的话，那就跟慧胜处相违背了。所以这一提到与胜处相违，就有妄语、悭贪、细条、愚痴，分别与地舍灭慧相违背。这些与胜处相违背的法，菩萨都应该远离。好，底下记诵有分别对应。菩萨身净心，这对应第一个身心清净。次序不一样哦。接着是远离于缠取，这里的缠取就是指与四圣处相违的法。与四圣处相违的，就妄语、悭贪、细条、愚痴，这些法与四圣处相违，都应该远离。好，这是对应第五项。第二，皆以四圣处回向于佛道，这是对应第二，回向清净。来，先自修善法，对应第三。再来，后令他人行，对应第四。菩萨如是者，四圣处清净。好，接着解释后半颂。这样子菩萨修的十善道就能够引导菩萨到达十力世尊。十力是佛的功德十力。十力的内容之前在十住毗婆沙论的第二三品四十不共法中善知不定品，就是四十不共法的后面几项。大智论卷24也有详细解说。如是修习十善道，就能够令菩萨到达十力。十力就是正遍知，正遍知就是佛。佛为什么是正遍知呢？因为他能够具备底下断种种疑。第一个，断过去世的疑；第二，断未来世的疑；第三，断现在世的疑。所以世间三世的疑惑佛都能够断除。第四，断过三世法疑，即使有法超过三世佛也没有疑惑。在第五，断不可说法的疑惑不可说法以下如果配合记诵的话，它是十四不可说，也就是十四无记。好，我们看记诵。无始过去世这种种事情佛都能够通达，没有疑惑。第二，无边未来世佛也能够通达无疑。第三，十方无有边现在一切事佛也通达无疑。第四，即使有法超过三世这样无为微妙法佛也能够究竟通达。第五，这个不可说法十四种不可说法佛也能够通达无有疑。十四不可说如角柱六十五刮胡二，这里分成四组。第一组就是有关于 世界，即我是常或无常，一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就四句。再来，世界即我，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又是四句。再来，死后是不是有神去后世，有神去无神去，亦有神去亦无神去，或者非有神去非无神去，又是四句。最后，身与神是同一，或者身与神别异，合起来这十四种。通常如果外人以这十四种请问佛，佛都默然不答，这是不可说，不可计别，佛就以智答来回应。是故功德藏诸佛名世尊。好，最后结说，如是功德成就者，十善业道，就能够令菩萨到达无上菩提。是故求佛道者，应该这样的修十善业。好，这个是这一品大圣品，如何修十善可以成就佛道。里面提到就发坚固的愿啊，要度化众生，坚固，要破五种贼，要精进，以生恶令速断等等，还有不惜生命所作没有过失，这些都能够承办的话，这样子修十善道就可以成就佛道。好，接着我们看第十六卷三十一护戒品，请看讲义609页。第二地菩萨以十善道饶益众生。菩萨修十善道不只是自利，他也希望利用十善道来利益众生。那利益众生之前，菩萨对这些因果业报是非常通达了解的，也要以这些来教导众生。因此底下一个寄颂，于善不善道，修十善道会有什么样的果报，如果造作了十不善道会有哪些果报。它的果报有分种相跟别相，各个分别之有二种果报。我们先看角注二刮胡三，例如《华严经》十地品，这里有提到十不善业道，说造作了杀生、偷盗、邪淫等等的话，随着他的轻重，如果上的比较重的十善十不善，那就会堕地狱；如果中的会堕畜生啊，如果下的堕入恶鬼，这是种相啊，就是说同样是堕入畜生，但是畜生这只是种相，畜生还要分成很多啦你的牛啊，或者是猫啊、狗啊等等那这所有的畜生，他们别相的报也各不相同。我们先看一个杀生之罪能令众生堕于地狱、畜生、恶鬼。如果生在人中，就会得两种果报，因为他造作杀生业，所以他得到的果报就是短命或者多病以下以此类推，所以总相就是地狱、恶鬼、畜生， 啊，别相啊，再细分啊，有可能短生在人中，有可能短命，有可能堕病。好，以下是论详细的解说，看下一页。十善业道总相果报者，我们如果修十善，总相果报，它会生天上或者生在人中。别相的果报，如果我们离杀生的善行，就有两种果报，一个他不杀生就可以得长寿或者少病痛。离劫道有可能就得大富贵。再来独有财物，一般的财物是五家所供，要么被国王没收啦，或者被盗贼所偷，或者水火，或者不孝子把它花光了。但是如果自己不偷盗的话比较可能能够对自己的财物能够自主，不会与五家所共。离邪淫有两种果报，妻子贞良，就是有贞洁贤良，再来不为坏人所破坏。离妄语就不会被人家毁谤，不会被人家所欺骗。离两舌就可以得到好的眷属，也不会被人破坏，不会被人家挑拨离间。离恶口就可以得随意所乐的音声，我们听到的声音让人家心里舒服的那就平常不要恶口。如果平常恶口，那如是因如是果对不对？经常都说人家的坏话，到时候自己得到的果报也都是听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音声。那离恶口就不会有斗争。离散乱语，散乱语是绮语没有意义的话。若离散乱语他所说的话大家容易信受，而且所缘决定。离贪取，那就容易知足少欲。离嗔恼，他所生的地方都是看的都是美好的事，就比较不容易到处打抱就是抱怨了。在不喜恼害众生，因为它是离嗔恼的缘故。在如果正见的话，会有两种果报：一离残取，不会取意逢迎；再来所知所见都是清净的。那么相对的，十不善道的果报，若总相上行就堕地狱，中行堕畜生，下行就堕恶鬼。别相果报，杀生得到的别相果报就是短命多病。劫道就贫穷或失财。邪淫得到的果报，妻子不但丑陋，又不贞洁不贤良，也容易被他所破坏。妄语就容易遭受人家毁谤，被人家所欺骗。两舌就得恶眷属，而且这些眷属也容易被破坏。恶口就耳闻恶声，而且常有斗争。如果是散乱语所说的话，大家就不容易信受，而且说话没有条理。贪取得到的果报，心不知足， 多欲无厌足，嗔恼得到的果报叫恶性，常求他恶事，喜欢找人家的缺失，喜恼害众生，邪见得到果报，其心残取堕在邪见之中。好，菩萨先知道这些善恶的种相别相的果报之后，那因为怜悯众生不知道，也不知道会有这些恶报啊，那就不断的造恶，因此菩萨知道这些善恶业报以后，慈悲心转胜，要令众生知道这个因果业报如何，为他们说正见，引入正道。好，如记诵所说，知以爱乐法，于法心不动，这里的法是十三业道，于诸众生中慈悲心转胜，爱法，他只喜爱法，那这里的法就是十三业道，他只喜欢十三业道，没有比十三业道更殊胜的事。好药法，只好药十三业道更无余事。于法心不动，就是他持守十善道，即使就要失去性命的，他也不违犯，不会去造作十不善业，乃至失命终不舍十善业道。菩萨行如是法，于众生中慈悲转胜。初地中虽然有慈悲，但是比不上这第二地的菩萨。第二地的菩萨以通达罪福业因缘故，觉得众生值得怜悯，众生他会这样子抓狂啊，或者这样子没有理性啊，造作十恶，事实上那是被业所牵啊，不得自在，皆属于业，不得自在。所以我们是怜悯众生，因为他被业所牵，不要去责怪这位众生了，而是说众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过去有这些恶业，所以对众生不要起嗔恨嗔恚之心。菩萨这样想以后，慈悲转胜，就想要转化他，作是念，众生很可怜，身堕于邪见，我应该说正见，令他们得入正道。菩萨通达罪福业因缘，于诸众生身行慈悲，心里这样想，众生实在很可怜，因为他们不知道诸法实相故，多行妄想而产生种种的邪见，因为邪见的缘故而有烦恼，有烦恼就造业，有造业因缘，那就轮回生死，就祸业苦一直跟着而来。我先发无上菩提心，为度众生故，应该说正见，这些众生我应该度化他们，现在应该为他们说正见，领入真道，使他们得到度化，得到解脱。这样想之后，知道众生有种种烦恼，因为众生有烦恼才造业，造业才受苦啊，那就要知道众生有各种不同的烦恼。好，如记诵所说，观所起烦恼及诸烦恼垢， 好，一有烦恼以后，那就造作种种黑恶业。佛教对黑就表示恶不善的了啊，那白就表示善法。众生因为有烦恼，烦恼垢，因此造作种种的恶业。一造恶业呢，就受种种苦恼的报。悯念诸众生，多有所缺少。这等一下常常会解说。众生少什么呢？有的诸根不具，就六根不健全；有的知具有缺，过去没有好好修福德，吃不饱啊，有时候就偷啊抢啊。再来，信戒等功德不具足，没有信心，功德不够，有所缺少。那这些缺少，我们不要说啊，你这业障重啊，活该，不要这样想啊。我们要悯念他们，观察种种矣，希望啊，他们，我现在知道，要修行了，知道要行功德。我也希望一切众生也跟我一样，六根具足，知具无缺，功德具备，跟我一样都能具有。即使以悲心方便发大愿，我要怎么样令众生得灭这种种的苦恼。好，底下解释诵的文义。先解释观所起烦恼及诸烦恼垢，使所摄名为烦恼。这个使也是烦恼的别名啊。这里有分成两项，一个是使所摄的就名为烦恼，若是缠所摄的就名为垢。使所摄的烦恼主要有十种根本烦恼，就是我们一般常说的贪嗔痴慢疑，这个次序有点不太一样哈。贪嗔痴就是无明，还有慢疑呢，在最后一个。贪嗔痴慢疑，另外还有五见，五见就是身见、边见、见取见、借进取见跟邪见，这个次序也跟一般所说的不尽相同。好，次序有点出入没有关系，但是基本上就是十种根本烦恼。这十种根本烦恼还有分成见惑跟修惑，有随着欲界、色界、无色界不一样啊，合起来有98种烦恼。我们看角柱石的瓜虎寺，这98石又称为98种随眠，或者这里所说的98种烦恼，其中见惑有88，修惑有10个。详细的可以看最后这一品最后一页的表，631页。见惑有88啊，见惑主要就是知见上不了解，知见上的疑惑，这个叫见惑。修惑主要是情感意志上的烦恼啊，这叫修惑。见惑它又分成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这三界又各分成苦地、极地、灭地、道地。苦地有十种根本烦恼，极地有七种，灭地七种，道地有八种。所以欲界的见惑有32。那色界它都没有嗔，无色界也没有嗔，因为色界跟无色界是禅定了，禅定已经没有嗔了，有嗔 嗔恨心重的人他是没办法得禅定的。因此色界的见惑有28，无色界的见惑也有28，合起来有88识。修惑欲界的修惑有贪嗔痴慢，而色界只有贪痴慢，因为色界有禅定它不会有嗔的。无色界也是贪痴慢，无色界也是禅定的，它没有嗔。所以欲界四个，色界无色界各三个，合起来就是十个。那这十种修惑加上88种见惑，合起来就是98。好，详细的可以参见脚注十。好，再回来，非始所设的烦恼有不信、无惭无愧、惭取、戏、悔、坚持、懈怠、退末、睡眠，还有狠戾。狠戾就是凶狠、暴虐，还有嗔、嫉妒、骄慢、不忍。不忍有可能对应其他的翻译是愤，愤恨不平的愤。还有食不知足，就贪，这个也以三界见地思维所断分别，就是还有分见惑修惑，加起来一共有196禅垢。另外有人说烦恼在身心，垢在浅心，又有人说诸障盖名为禅垢，其他的就名为烦恼。好，这一次解释烦恼跟烦恼垢，接着解释种种黑恶业受种种苦恼。黑恶业就是不善业，有七种不善，就是身、三口四。另外呢，意就贪取嗔恼邪见相应的思，业是以思心所为主导，因此这里特别讲到贪嗔邪见相应的思，这都是黑恶业，能生苦报，那就会产生种种的苦恼。这个苦恼有身苦跟心苦，身中种种恶事名为苦，心中种种恶事名为恼。另外苦恼又从今世跟后世来说，今世的苦名为苦，之后堕恶道就名为恼。好，接着解释悯念诸众生多有所缺少，那缺少什么呢？有的诸根不具啊，或者知生知具所需的不足，或者信戒等功德不具，这名为少。那其他的句子就比较容易了解，所以常行这里就不再解释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